使徒信经将来自不同时代、地点和传统的基督徒连接在一起，其宣告了当下生命的永恒真理。使徒信经写于基督诞生后约300年，总结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许多宗派在信仰告白和敬拜中都会使用它。早期教会时代，有许多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献身于某种比自己更重要的对象。那些真理是什么？早期教会的牧师与神学家是如何使用使徒信经，将其作为基督徒生活引导的核心基础？科内利斯·海润克牧师为使徒信经做介绍，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认信蕴含在使徒信经中的真理，这些真理值得我们至死忠诚。在使徒信经第二条中，我们读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基督徒凭着这些话，不仅宣告耶稣是上帝之子，也宣告说耶稣是自己的主。马太福音第22章提到一群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们想要知道十诫当中哪一条诫命最重要。由于法利赛人和文士一心关注在这类问题上，因此他们对着耶稣提问，要求他指定十条诫命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耶稣对此的回答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何等绝妙的回答，表达出圣经无比的智慧与非凡的知识。耶稣并不是说第一条诫命或是第十条诫命最重要，他指出律法的核心，也就是对上帝与对邻舍的爱。爱实现了律法。他们本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摩西已经教导说，律法要求了对上帝的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接下来耶稣反过来问法利赛人一个问题，他问，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个问题的答案耳熟能详，每个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耶稣随后又问法利赛人一个两难的问题，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些话可以在诗篇第110篇中找到。大卫在那儿谈论弥赛亚既是他的子孙也是他的主。鉴于大卫提到弥赛亚，耶稣接着问法利赛人，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不知如何回答。我们也无法理解弥赛亚怎么能同时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上帝与主。只有一种回答能够满足此问，弥赛亚兼具二者身份，他的人性是大卫的子孙，他的神性是上帝之子。耶稣既是上帝也是人。早期教会面对异端攻击，后者否认耶稣是永生上帝的永生之子，于是教会在325年的尼西亚信经宣告说，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上帝而为真上帝，受生而非被造，与父本质为一，万物经由他被创造。耶稣是真正的上帝并真正的人。在人性里，耶稣的肉体与血来自童贞女玛利亚。正如其他所有人一样， 耶稣从女人出生，由孩童长大成人。耶稣经历了饥渴，经历了悲喜，经历了疲乏与痛苦，经历了试探、患难与死亡。耶稣是真正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他都与我们一样，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有一件事，耶稣与我们不同，他对犯罪一无所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曾经挑战他的敌对者，你们当中谁能定我的罪？他们若是能控告他是小偷，是通奸者，或是撒谎者，他们该是多么幸灾乐祸。然而他们却无法在任何一样罪上指控他。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人。论到这位历史性的耶稣，这位有血有肉的人物，他出生于我们日历上的公元元年。早期基督教会在使徒信经宣告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孩童时期的耶稣成长于拿撒勒，成人耶稣他传讲上帝天国的福音，他行善治愈患者，他叫死人复活，他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是上帝之子。他是上帝与人联合于同一位格，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为何基督徒相信这些？我们相信不是因为我们理解，而是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旧约包含讲论弥赛亚神性的预言。弥迦书有一句著名的预言，说到弥赛亚是亘古长存的那一位，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以赛亚先知论到弥赛亚，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些名都仅适用于上帝。新约为耶稣的神性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当耶稣受完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圣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使徒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保罗如此宣告耶稣，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自己也常常公开见证，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当耶稣站在犹太公会面前时，大祭司让耶稣起誓，并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听到这个回答，立即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他清楚地明白，耶稣宣告自己是人子，是弥赛亚，是永生的上帝之子，就是但以理所说的，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耶稣说了这些话之后，犹太公会判他死罪，因为他公开声明自己是上帝之子。最终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并所行的事见证了他的神性，他所做的是唯独上帝能做的。当他用大能的话语斥责风和海，令其平静，门徒惊叹道，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他们深信耶稣的神性，因此宣告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使徒们在他们的事工中遭遇许多挣扎、怀疑与恐惧，他们常不得不与保罗同说，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是他们从未怀疑耶稣的神性，他们知道他是上帝之子。耶稣确实是上帝，也是人，早期教会如此宣告这一点。 Veri Deo, Veri Homo， 拉丁语，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上帝，真正的人。圣经一再提到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的爱向这个失落的世界清楚地显明，就是借着将他的独生子赐下，成为失丧之人的拯救者与救赎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听到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使徒信经宣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尽管信徒也被称为上帝的孩子和上帝的儿女，但信徒与耶稣的儿子身份却迥然不同。信徒是因着基督的缘故，通过被收养而成为上帝的儿子。然而耶稣是上帝的亲生之子，他与上帝同等，是唯一受生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只有这一位儿子，因此耶稣总是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也因此耶稣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之子，与圣父上帝有着独一无二的关系。他向犹太人宣告，我与父原为一，他由此宣告自己与父同等。耶稣说起上帝是自己的父时，是带着一种非常独特的意味，他称上帝为阿爸父，这是亚兰语中小孩子对父亲的称呼，我们可以理解为耶稣称上帝为自己的阿爸。法利赛人、文士并以色列的长者们完全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八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耶稣称上帝为自己的父，也就是说，上帝是他个人生身的父。圣经用了生这个词，作为子，耶稣受生于父，他并不是受造的上帝之子，而是受生的上帝之子。他从未被造，却是在永恒中受生于父，这些都是重要的表达方式与限定条件。天与地，人与天使，动物与植物，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都是上帝所造的。然而圣子却并非是受造的，因此永生的上帝之子尚未存在，故而不与父同在。难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吗？人们很容易有这样的念头。然而圣经描述圣子受生，却是使用了现在时态，也就是与上帝永恒的存在有关。圣父在永恒中生了他的子，没有开始，不随时间而演变，也没有终结，是一种永恒且没有终止的受生。耶稣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因此在永恒里，父将自己的本质完全地传递给子。耶稣宣告自己与他的父原为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他们在神性、永恒、全能和荣耀上都是一体的。圣子与圣父、圣灵一起才是真正的上帝。因此基于圣经，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明白圣子的这种永恒的受生于圣父，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即耶稣是圣父亲生的独生子。上帝有许多收养的儿女，但是只有一位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尽管我们对圣子永恒的受生于圣父无法测透，却不影响这一宣告的重要性。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此处的关键是救赎，因为若基督不是真正的上帝，我们就无法得救，因为只有是真上帝的救主才能拯救我们。在使徒时代，异端就开始否认基督的神性，他们试图以一种合乎理性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圣经将耶稣称为上帝的独生子。他们无法用自己的哲学来解释为什么耶稣既是上帝又是人，因此他们就不想接受耶稣是真正的上帝与真正的人。我们已经在使徒约翰的书信中看到这一现象，那些否认耶稣是上帝之子或否认耶稣上帝之子道成肉身者都被约翰认定为敌基督。他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三节说道，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基督教早期有一位臭名昭著的异端，叫做阿里乌，大约出生于主后250年。他认为耶稣是受造物中至高的，却不是永生上帝的永生之子。他的观点在基督教会里引发了诸多动荡与纷争。另有观点教导说，上帝之子必须被视作一种尊荣的称号，而并非是按字面意思理解。伊斯兰教相信耶稣确实是一位先知，却否认他就是上帝之子。他们相信安拉是独一的，没有任何同等的位格与之同在，因此安拉没有儿子。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耶稣是耶和华至高的代表与见证，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他们认为耶稣仅仅是一位传递上帝话语之人。然而在耶稣受洗之时，上帝从天上明明地宣告，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代神学家也否认耶稣是上帝之子，他们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一位高尚的人，一位人文主义者，或是彼此相爱的典范，却并非上帝之子。也有不少宗教派别否认圣经中的见证，即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何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什么承认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意义重大？答案是，如果耶稣不是真正的上帝，那么就不存在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上帝之子道成肉身就没有发生，耶稣也不过是个纯粹的人而已。尽管他可能是一个非凡的人，然而倘若耶稣并非真正的上帝，那么他就不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的宣告。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九节所写的也不是真的，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如果耶稣不是上帝，那么我们根本不能与上帝和好，也不会被上帝拯救。如果耶稣不是真正的上帝，那么复活就仅仅是人的复活，而非耶稣基督神圣的救赎主的复活，那就不是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简而言之，如果耶稣不是上帝之子，替我们受难且受死，又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上帝右边，那我们的盼望不过是一场幻象。那么我们为救赎所信靠的就只是一个人，我们对耶稣的敬拜也就成为了拜偶像，因为我们将应该献给上帝的敬拜给了人。 然而，感谢上帝，上帝亲自在他的子耶稣基督里来到世上，将罪人从永久的毁灭中拯救出来。耶稣是父所差来的，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若上帝没有一位子，圣经为何要说他是一位父？我们的救赎主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基督徒也宣告说，他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在此宣告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有三个不凡的名字：耶稣、基督和主。救主作为人的名字是耶稣，也就是拯救者。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稣的名字显示了耶稣是谁，即救世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也被称为基督，也就是受膏者，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安德烈告诉自己的兄弟西门，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当我们宣告耶稣是基督，我们就把旧约所预言上帝弥赛亚的一切归于他。使徒们在传道之时，不断从旧约中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应许的弥赛亚。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告诉我们，使徒们在犹太会堂讲道时所遵循的传统，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基督的意思是，他是受膏者。在旧约时期，先知、祭司和君王都被圣油膏抹，这表明着上帝呼召他们担任他们的职务，也意味着上帝应许会为着他们的工作来装备他们。耶稣受上帝的膏抹，成为先知、祭司和君王，为此他被圣灵膏了。马太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后的看见，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有预言说弥赛亚会被圣灵膏抹。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中，弥赛亚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当耶稣在拿撒勒会堂读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借此，耶稣宣告自己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得到圣灵的恩赐与权柄，可以传道并行神迹，但不是像过去先知那样的程度，例如以利亚。耶稣拥有无限量的圣灵。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说，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在百夫长哥尼流家中的时候，彼得宣告说，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耶稣是上帝的受膏者，是弥赛亚，这一切在他身上得到应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耶稣也被称为主，即拥有者、所有者或主人。这个头衔在圣经时代是用来称呼奴隶主的，他与主人一词同义，因此是一个表达占有和权威的头衔。上帝称自己是以色列的主和拥有者。当摩西向法老要求释放以色列人时，他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上帝称自己为以色列的主， 宣告自己对以色列百姓独一的主权。在耶稣诞生之际，天使已经宣告他是基督和主。天使对牧羊人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尤其在他复活之后，耶稣被称为主。彼得在五旬节之时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上帝使耶稣死里复活，证明了耶稣的身份，也就是主弥赛亚。因此多马向耶稣承认，我的主，我的上帝。主这一称号表明全能与主宰。使徒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耶稣拥有权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有一日将到来，届时一切受造物都会向他屈膝，并认他为主，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最重要的是，耶稣是教会的主，他已经买赎了他的教会，将之从撒旦和罪恶的权势下解救出来，从而成为自己所有的。信徒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他用自己的血将他的百姓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选民是耶稣成就之功的奖赏。以赛亚书第53章11节有预言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因此耶稣成为他教会的主和拥有者，他在各个他为救赎教会而付上代价。他不仅用自己的宝血救赎了自己的百姓，更是主动借着圣灵的更新之功，将他们从撒旦与罪的权势中解救出来。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然而事实上我们是奴隶。随着亚当的堕落，所有人落入撒旦的权势与控制之下，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成了奴隶。我们更像有毒瘾的人一样，被我们的罪奴役。犹太人吹嘘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未做奴仆。然而耶稣回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罪不仅使我们成了奴仆，且使我们受到魔鬼残酷的捆绑。罪是魔鬼捆绑我们的锁链，罪使我们处于撒旦的残酷统治之下。耶稣将人从这样的奴役中解救出来，这是基督教的荣耀，将罪人从罪与撒旦的控制中释放出来，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上帝的子民已经从黑暗的权势下被解救出来，他们进入了另一个国度。格罗西书第1章13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因此基督徒称耶稣为他们的主。上帝将他们之中的每一位从罪与撒旦的权势中释放出来，用圣灵重生并更新他们。他看到他们经常偏行己路，远离上帝，满足肉体的情欲，被撒旦所蒙蔽，在这世上活得没有上帝。就像使徒这样写的，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当上帝重生罪人，他打破了罪的控制，进驻他们里面，将自己的爱浇灌在他们心里。因此，他们带着敬虔的忧伤，与过往的罪行与恶道告别，并且开始服侍上帝，按着心灵的新样，就如罗马书第七章六节所说。耶稣随后就会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并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为主和主人。如此，我们就会有一位新的主和新的主人。在我们得救以前，魔鬼就是我们的主和主人，但是如今，耶稣是我们的主和主人。当上帝的百姓从巴比伦被释放归来，他们的整个身心如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呀，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耶稣是一位好牧人，当他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从上帝的家中走失，就被耶稣所找寻。他寻找他们，找到了他们，使他们甘心情愿归于他。这就在基督和信徒的灵魂之间建立了一种蒙福的联系，一个永远不会被打破的纽带，一个由爱凝聚在一起的身体。这是一种神圣的结合，一种主权恩典的纽带，永远不会被分开，使信徒和基督成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使徒信经在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并不只是说是主，而是说我们的主。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徒不仅承认耶稣是一位主，更承认他是他或他的主。这表达了惊奇和感激之情。基督徒可能知道自己已经接受了一位新的主和主人。基督徒承认耶稣，他是我的主。你是怎样看待基督的？耶稣将这个问题抛给他的门徒。当听到人们对他的看法后，他非常尖锐地问门徒：但你们说我是谁？问题是，对你而言，耶稣是谁？他是否已经成为你不可缺少与宝贵的？你的心是否与他交织在一起？那位救我们的耶稣并非只存在于我们口中的宣告，那位拯救我的耶稣是借着信心住在我心里的耶稣。彼得对信徒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只有一个真信仰，这个信仰关乎心灵，且与基督联合。接受全部的基督，就知道这是真正的信仰。不仅接受耶稣是救主，也接受他为自己的主。认识到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之后，我们也欣然以他为主，这是何等重要！你若不以基督为你的主，就不能以他为你的救主。我们必须接受全部的基督。真信徒不仅接受耶稣将自己从地狱与咒诅中解救出来，也接受他作王，为他所带领，并且在新生命中显明这一点。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甚至说到自己再来之日的场景：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我们接受基督成为救主，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的主与王，来统治掌管我们。耶稣教导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感谢收听本次讲座，希望能给您带来祝福。欢迎参加我们的下一讲，届时我们将讨论《使徒信经》第三条，也就是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